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在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蔓延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出现上升。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上个周末公布的一项联合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总统目前的支持率为 48%， 反对率为 46%， 这个是他首次在该民调中呈现出支持率超过反对率。除此之外，克洛普、福克斯新闻、蒙莫斯大学的最新民意调查亦都显示，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达到他上任以来的最高点。自三月份以来，特朗普总统加大了抗击疫情力度，虽然美国国内不断有人批评他最初淡化疫情，而且没有及时的应对，但他的抗疫表现显然得到一些选民群体的赞誉。除此之外，政治专家认为特朗普总统支持率的上升主要得益于危机之下的聚期效应。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研究生主任布朗说，总统的支持率受益于所谓的聚集其次周围效应，这个是很常见的。换句话来讲，在危机的时候，美国人指望总统本人和总统的职位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担忧，减轻他们的恐惧，所以这个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他想优先考虑美国国内需求，但否认曾经下令暂停向其他国家运送口罩和防护服等抗疫急需的个人防护用品。手套、防护服和口罩等目前被视为短缺的货物，在纽约州肯尼迪国际机场被卸下。纽约是美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州。特朗普说，我为什么要阻止他呢？阻止他不是好不好吗？但是美国是不是会停止通过美国国际开发处将我们的库存运往其他国家呢？特朗普答话，没的，无论怎样我都没有，无论怎样我们都承诺了，我们都会遵守承诺。加拿大政府批评美国阻止向加拿大出口防疫口罩，美国制造商称阻止口罩出口反而可能会减少美国国内的口罩供应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晚间批评美国 3N 公司向加拿大出口口罩，要求公司停止口罩出口。 3M 公司表示，特朗普总统并动用国防生产法，要求 3N 公司优先处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FEMA 的 N95 型口罩的订单。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五4月3号表示，美国阻止向加拿大出口口罩等医疗物资是一个错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星期五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视频会议软件 Zoom 使用的一种非标准的加密方式，并向中国传送加密信息。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可供企业展开视像会议的 Zoom 软件大受欢迎。隶属于多伦多的大学网络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警告说，用户激增为网络间谍创造了淘金热。研究员马尔扎克说， Zoom 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就是设计和采用了他们自己的加密方案，而不是使用现有的语音或视频内容加密标准。他警告说，希望不会受到间谍活动影响的用户在使用这些软件的时候讨论敏感信息前应该三思。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星期五4月3号表示，将会对瑞幸咖啡展开财务欺诈调查。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称，参与这间中国连锁店去年在美国上市的一些银行亦都会在对他们的上市工作进行自查。瑞幸公司星期四自曝，内部调查发现公司2019年12月31号的财政年度报告存在着账目作假的问题。11个国际人权组织星期五4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有关方面保障维权律师黄全章获释之后的人身自由。黄全章从2015年被捕至今已经被关押了1200日，2019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原定在2020年4月5号获释。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联同另外10个国际人权组织4月3号发出联合声明，呼吁有关方面要确保王全璋出狱的待遇符合中国法律和国际人权标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集中讲到美国的最新疫情发展的。不过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新冠疫情究竟有没有终结到美国世纪呢？在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基本上平息下来的时候，美国却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抗疫上的失误为中国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机会。中国有学者甚至断言，这次疫情终结了二战以来持续近80年的美国世纪。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力图对中国的有关叙事方式进行反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外交界以及不少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应对不力，而且隐瞒疫情，但是后来采取的果断措施扭转局势，在自己的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向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的经验以及是物资上的援助，相比之下美国的表现却是乏善可陈，未有发挥他一贯在全球危机的时刻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威信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戴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确是在很多个国家提供公共物资，是口罩、呼吸机、检测、试剂盒等等的物资供应的主要来源。虽然中国提供的有些物资的质量存在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它是造成了损害，但是它正在力图对此作出调整。在它看上来，中国基于公共产品的积极公共外交，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欠发达国家，很可能会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而这种结果和美国在疫情上的表现以及是之前的一些做法是有关。戴利说，中国在提供公共产品上面的取得的成功，部分是因为美国是没有提供那么多的公共产品，而且美国加征的关税和延迟等疏远了很多的朋友和伙伴，以至于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虽然不是所有的地方，他自己有一个信誉的问题。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杜如松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面撰文说，美国过去70多年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单止是建立在财富以及权力上面，而且同样重要的就是它亦都建立在来自美国国内治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召集和协调全球应对危机能力以及是线上的合作性。这两位作者表示，这次的国际大流行病正在考验美国领导力的所有这三个成数的因素。在它看上来，到目前为止华盛顿未有通过这个的检查。他们在文章当中写话，除了那些最狭隘的党派人士之外，现时所有人都清楚华盛顿最初的反应是拙劣，从白宫、国土安全部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关键的部门的失策，削弱了公众对美国治理能力以及素质的信心。坎贝尔和杜如松指出，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极力宣扬自己体制的优越性，向其他国家提供重要的资源，甚至将其他国家的政府组织起来应对疫情。文章当中说，在华盛顿跌跌撞撞的时候，北京方面正在是迅速而巧妙地利用美国失误造成的机会填补这一国的空白，使到自己成为全球流行病应对的领导者。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亦都认为，中国正在利用这次的疫情为他的战略野心服务。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候表示，他们显然将这个视为是一个战略机遇，就好像他们看待一切的事物一样，他们有一个计划，他们想成为处于世界中心的大国，主导世界大国。坎贝尔和杜如松认为，对疫情造成的地缘影响的考虑应该是次于健康以及人身安全的问题，但是这些影响从长远来看可能证明是同样重大，特别是当它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地位的时候，在它看上来它可能会重塑国际格局。它们将美国的目前情况和英国的衰落进行了明确的比较，它们认为英国在1956年占领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是失利，暴露了英国实力的衰落，标志着 英国作为全球大国统治的结束。他们在文章当中表示，在今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是认识到，如果美国不迎接这一刻的挑战，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病可能标志着另外一个的苏伊士运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亦都警告话，美国在抗击疫情上面缺乏领导力，会带来地缘政治上的后果。他说，如果美国在压制病毒方面不发挥领导作用，其他的国家可能会转向其他的地方。马来西亚资深外交官伊格纳迪尔斯认为，李显龙的这个警告是来得太迟。他在一篇文章当中说，历史学家很可能会认为这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甚至可能是美国世纪的结束，也是中国世纪的开始。美国世纪的讲法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劳斯首次提出普及。从1941年美国领导世界抗击反法西斯战争，美国世纪就轰轰烈烈的开始。美国所主导的这个世界秩序一直延续到今日。马来西亚外交官伊格迪纳尔斯还只是说明了目前可能是美国世纪的终结，但是一位中国学者则果断地下结论，这场的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3月31号《环球时报》的英文版的变局专栏上面发表的文章当中说，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美国1941年以来第一次未有全面介入的全球事务。他说，同1941年美国开始领导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截然相反，这次堪称是世界大战级别的病毒抗击战争，美国连自身都难保。王文表示，美国大规模爆发疫情是在中国、日本、南韩、伊朗、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全面受到病毒入侵之后，本来应该有足够的防御时间，但是特朗普政府是盲目自信，错失良机，还是不断抱怨和推卸比其他的国家，以至于3月底美国感染人数就跃升至世界第一，本土的死亡人数亦都超过了911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之最。他还暗示美国陷入了失道寡助的境地。文章当中说，更加令人惋惜的就是自称世界领袖的美国，在人类共同灾难面前，非但只不帮不到其他的国家，亦都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争相去帮助和捐赠美国。这位中国学者还表示，全世界不应该轻视这个曾经引领二战之后全球发展的伟大国家，但是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这个恐怕是没有争议。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正在反驳有关中国正在领导全球抗疫的讲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31号在国务院对媒体介绍美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的时候表示，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机构提供的资金和资助金额是远远超过中国。这些机构正在采取紧急的行动，帮助全球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他还举例说，美国去年对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助超过4亿美元，是中国资助份额的10倍。美国去年在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资助将近是17亿美元，中国只是提供了190万美元。美国仅仅是在去年就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价值80亿美元的资助，占它的年度开支 42%。蓬佩奥还表示，美国亦都是自从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首批为国际抗击疫情提供援助的国家。2月初，国务院将18吨的民间机构捐助的物资运送到武汉，并且承诺向其他的受疫情况影响的国家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包括向中国提出援助提议。他还表示，美国目前的援助已经远远是超过了最初的承诺，向多达64个国家提供了共计是 2.7 亿美元的援助。蓬佩奥还多次表示，中国、俄罗斯以及是伊朗等国家正在是发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虚假信息，他们不单止涉及到疫情开始的时候，还涉及到各国如何抗疫以及是如何提供国际援助的问题。他在3月30号在和来自亚洲或者是对亚洲进行报道的记者举行的电话圆桌会议上面表示，他们是试图拿出某种的话语方式，这些话语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有同样的成分，这个就是回避责任，而且试图在全世界混淆视听，不单止在病毒的起源问题上面混淆视听，而且是在各国如何抗击病毒以及那些国家正在真正在全世界提供援助的问题上面混淆视听。他们认为重要的就是要纠正这些话语方式。 蓬佩奥仲告诫大家要警惕中国目前有关病例数字嘅准确性，亦系中国政府目前有关援助各国嘅宣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蓬佩奥有关嘅讲法作出回应话：中国系无心无暇，亦都不屑于发起所谓嘅虚假信息嘅运动。针对中国正在向世界其他国家捐赠或者系出售抗疫物资，以及系中国正在领导全球抗击疫情嘅叙述方式，特朗普总统4月1号响白宫举行嘅记者会上边回答美国之音驻白宫资深记者对此提出嘅问题时候表示，如果中国想系咁样做，佢并唔介意。特朗普话：如果中国帮助其他国家，佢就系将呢个睇作成为一个积极嘅事情。目前有151个国家都是遭到病毒的围攻，有些国家做得是很差。你要知道，他们不知道保持社交距离，这些国家不是很发达，他们和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良好的沟通。特朗普说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些事情，而其他一些国家能够做的就是这些事情。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帮助这些国家，他对此表示全力支持。他还表示美国正在生产呼吸机等急需的物资，而且会将剩余的送到其他国家。他说美国将会将多余的分发到世界各地，美国亦都会去意大利，亦都会去法国，这些机器会去西班牙，当地是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白宫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高级卫生专家这个星期估计，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导致10万到24万美国人死亡。较早前，特朗普总统已经将白宫减缓病毒传播、扩大社交距离建议的执行时间延长了30日。公共卫生和医学专家都认为，扩大社交距离的做法是白宫手中不多的应对选项之一。专家重申，快速检测对于减缓病毒传播至关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团队的两名医学专家在4月2号说，虽然美国政府和各州政府已经实施扩大社交距离的措施，关闭了学校、禁止大型集会、限制非必要的旅行、要求民众居家隔离，美国因为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人数仍然是可能高达10至24万人。专家还表示，这些真实的数字承诺要竭尽全力减少死亡的人数。华盛顿州全科家庭医生圣西雷治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所看到的几项的预测，这个数字似乎非常合理。他又说，他认为将社交隔离再延长30日的努力至关重要，应该拥护，很有可能他们还会进一步延长这项措施。当然他希望情况不会发展到这样，但是如果死亡率并没有下降的趋势，这样他们就别无选择。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NGO 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分析，美国高级卫生专家提出这个数字可能也是一种警告的方式，强调最坏的情况以提醒注意。贾平说，目前全美新冠感染病死率略超过2%，但是感染人数和病死人数这两日有所下降的趋势，照这个比例恐怕要有2000万至5000万以上的人感染，才会有福奇讲的10万以上人死亡。贾平表示，特朗普白宫扩大社交距离的做法是他的手下 不多的应对的选项之一，亦都显示出党派政治对有效的抗疫产生的影响。贾平是法律学者，美国德克萨斯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贾平认为，在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之下，卫生问题属于州内的事务，居家令只能够由州长颁布，而且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特朗普试图宣布纽约等三个州为隔离地带的努力，就因为遭受到这三个州，这些传统上是民主党势力范围的州反对而流产。因此大选年的党派的斗争可能会使到局部地区出现最坏的情况成为可能，甚至会影响美国的整体抗疫的行动。白宫提出延长扩大社交距离执行时间30日是有数据支持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塞格纳实验室对感染率进行了破解，显示在不实施社交距离的措施的情形之下，一个人能够在5日之内感染2.5人，然后在1个月之内能够感染406人，将社交活动减少50%，一个月之后只会有15人感染，这些是很大幅度的下降。这项研究显示，如果将社交活动减少75%，相当于目前白宫指南所推荐的，这样一个人在5日之内感染不到一个人，这些意味着一个月之内只有2.5人感染，这些将会是巨大的下降。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3月底的时候批准了 ABID 实验室研发的快速检测的手段，该个测试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获得结果，被特朗普总统称之为闪电速度。在过去的1个多星期里面，据报道美国已经更新了6代的检测的方法，出来的结果的速度从刚开始的时候的2日到目前的5至15分钟。华盛顿州全科家庭医生圣西瑞治对美国之音说，更加快速和更广泛的测试有利于减缓病毒的传播，但是几分钟之内出结果的检测目前还未有普及到美国众多的私人诊所家庭医生的手里面。圣西瑞治说，快速测试对于切实拉平曲线至关重要，目前需要3-4日才出结果的测试还不够迅速。作为一名诊所里面的家庭医生，他希望病人能够快速检查，只要在诊所里面等待5至15分钟，就好像他们现时做快速流感测试或者链球菌喉部测试一样。美国国家亦都相继推出了私营实验室和大学医学中心开发的诊断的测试。俄亥俄州州长麦克德韦尔说，新的快速测试加快了测试结果的周转的时间，有助于平缓增长的曲线。北京公共卫生专家贾平说，中国和南韩等地的经验表明，扩大有效的检测有利于迅速找到并且隔离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避免错失时机而发生重症的挤兑，因此快速测检有利于美国的舒缓战略实现减缓传播等的目标。圣西瑞治医生说，同样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开发快速抗体的测试，这样他们就知道哪些人已经具有免疫的能力了，他们就可以返回到去工作，支援抗疫战争的前线。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蔓延，美国的病例还在不断增加。前美国官员说，这次疫情凸显出民主国家合作应对国际健康危机的重要性。美国应该成立一个美亚多边防疫倡议，并将这次应对疫情有成功经验的台湾和南韩等亚洲经济体纳入入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之心副总裁格林上个星期在该个中心的亚洲棋局播客当中，同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之心主任麦艾文就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对亚洲地缘政治的效应进行了一场的对话。麦艾文在这个对话当中作出了上述的建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在同小布殊政府担任同一个职务的格林，都对这次的疫情如何影响美中两国的国际角色是感到担忧。麦艾文表示，中国在外交上展现的自信使到北京的外交政策从防御性转为是更具攻击性，现时更加非常积极地展开国际宣传，强调它的抗疫成效与中国的治理效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甚至表示，中国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化，习近平还和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政府通电话提供援助，这个都显示中国正在试图对他们在一二月的时期重大失误作出论述上的180度的大转变。他们担心中国如果在美国处理疫情不当的情形之下持续这种的操作，并且向其他的国家提供大量的抗疫援助，这样中国将可以从他们的积极推动的大外宣运动当中是得到好处，特别是如果特朗普总统的表现令到外界看上来好像美国对这个的疫情处理的非常之差的话，格林亦都认为美国面对严峻的疫情应该参考一些亚洲地区的经验，尤其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台湾、南韩、日本以及新加坡都有能力控制疫情扩大，减轻了对民主体制的伤害，因为他们证明台湾和南韩等民主体制都能够在这些危机当中良好运行。麦艾文表示，这个正正是关键所在，因为有些美国政策界的人士认为中国有可能在疫情过后以全球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但是他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成熟，对他来说疫情最可能的地缘政治影响是加速亚洲的崛起，因为好像南韩以及台湾这些经济体部分程度亦都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在内，都是经历过沙士、中东呼吸综合症以及是禽流感等传染病的疫情，这些和美国一样的民主体制在拉平曲线上都有优越的表现，台湾和南韩更加是其中的最显著例子。因此麦艾文表示，最重要的是不要将这场疫情的地缘政治意涵解读为是美国和中国的比较，而是那些在控制、缓解以及官僚体系上能够有效处理疫情并且有更多的经验，亚洲的经济体就好像南韩和台湾那样，他们都能够将这次的疫情处理得很好，因此这个并不是一个中国和美国的比较的问题。有鉴于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带来的教训，麦艾文提出了两个建议，首先是美国应该是向南韩的大规模筛检以及是台湾复杂的早期预警机制经验学习，其次就是启动一个美国和亚洲的流行病反应倡议，运用美国作为印太战略领导者的地位，向南韩、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等在拉平曲线方面有不错表现的亚洲经济体学习，并且帮助那些比如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仍然在疫情严重的当中的亚洲国家。随着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曲线的持续攀升，台湾政府在这个星期宣布捐赠1000万片口罩给予疫情严重的国家，当中200万片将会提供给美国，协助一线医护人员抗疫。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将会积极加强与各国的防疫合作，并且在口罩、药物以及技术上对国际社会提供协助。他说，在各国面对疫情扩散急需要协助的时刻，基于人道的考量，台湾绝对不能够袖手旁观，因为任何国家的医疗体系一旦崩溃，造成影响不单只是一个国家的沦陷，而是全球疫情的恶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在4月1号星期四拜访了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向指挥官台湾卫生部 福利部的部长陈时中以及是指挥中心的团队几个月以来的抗疫辛劳致谢，同时亦都感谢蔡英文总统捐赠美国的口罩。美国在台协会在面书上贴文说，台湾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朋友。而在另一方面，北京当局近来亦都在加大国际的宣传力度，强调中国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处理是及时、公开、透明以及是负责任。对于包括美国国务卿以及多位共和党议员有关中国隐瞒疫情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反驳。华春莹表示，他对美国国内疫情严重感到同情，亦都能够想象到美国国内一些人急于要做窝甩窝的心理。但是疫情最早到底在出现在哪一度，是什么时候出现，必须要由专业人士基于事实作出科学以及是专业评论。他表示，中国曾经是邀请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专家组到过武汉考察。鉴于美国国内有咁多个几个人始终在这个问题上面如此纠结，咁样他们为什么不建议美方尽快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国际联合专家组织尽快去美国考察彻底调查清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最近国外的订单纷纷取消，中国失业率势必上升。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的出口制造商造成了冲击，中国尽快恢复经济的希望遭到搁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西方卖家纷纷取消订单，迫使很多装配线无法开工，除非对装配线进行改造，用来生产医用口罩等市场需求果爆的医疗物资。分析人士说，这种情况可能会在近期造成更多人的失业和就业机会减少，而今年夏季将会有近900万大学生毕业进入就业市场。埃里克林在浙江义乌从事纪念品、礼品和玩具等商品的贸易，义乌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埃里克林说，义乌很多出口批发商都已经破产，他们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收入了。国外的买家现在什么都不买，只买医用口罩。林先生说，很多生意都停了，谁在乎裁员，这个是灾难，大家都在问我去哪里找订单。这几天他们大都是在忙着找人生产口罩。林先生补充说，很多人都在谈论口罩生产，有些人说建立了一条生产线，另外一些人说他们建立了五条，不是开玩笑。好多人都已经孭了三个月的债，即使是从零开始，只要能够生存他们都会做。林先生说，更坏的是由于生产口罩的原材料供应紧张，义乌新建的生产线已经闲置了一个月左右，但是还有人要从中国购买口罩，中国每日能够生产两亿个口罩，虽然有些口罩的质量没有达到标准。中国最新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三月份该指数从二月份的 35.7 反弹至52，这个意味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回到扩张状态。但是观察人士说，现实情况刚好和这个指数相反，二月份的指数反映的是中国封城后受访者处于非常压抑的状态。中国河南省 EHL 国际物流平台发现，最近的销售额下跌了 50%， 外国商品进口已经停止，中国商品的订单大幅度减少，几乎只剩下口罩订单。EHL 国际物流平台的孙忠亮说，外销的话，很多中小型都已经他们组件都休息了，不再操作了，大概占他们公司外销客户的 20%-30%。广东省惠州的广惠纺织有限公司在一个通知中说，公司遭遇严重的财务困难，要求所有工人在下个星期二之前搬离职工宿舍。该公司来自欧美主要客户的订单大都取消了，通知说工人放假六个月等候通知。美国之音多次打电话到该公司都没有人接听。分析人士说，如果全球病毒大流行不能够很快得到压制，跟住落嚟，中国将会出现大规模裁员，失业率将会大幅度上升。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人杰夫·克罗塞尔说，裁员不单止是发生在制造业， 好多服務業嘅行業喺留住員工嘅問題上都遇到好大嘅困難，特別係酒店同餐飲等行業，呢啲嘅行業已經受到好大嘅衝擊。克羅塞爾估計，中國官方嘅城鎮失業率將會進一步上漲，二月份呢一個數字係6.2%。佢仲指出，中國城鎮失業率並唔能夠反映真實情況，因為呢一個數字唔包括就業不足嘅人。農民工之中有好大一部分，雖然目前從名義上講仲未有失業，但係佢哋已經處於無薪放假嘅狀態。克羅塞爾表示，目前經濟疲軟，疫情嚴重，即將畢業嘅大學生人數接近900万，前所未有，佢哋嘅就業前景相當嚴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同就業平台招聘 .com 聯手進行嘅一項調查發現，今年頭兩個月可供應畢業生選擇嘅工作數量比去年同期減少咗30%。《華爾街日報》星期一引用香港 ING 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彭凱瑤嘅話講，中國城鎮失業率可能會喺今年年底上漲到10%，除非地方政府採取財政刺激振興經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學研究所所長黃長成嘅睇法唔係咁悲觀，佢認同中國嘅失業問題要比數字反映嘅情況更壞。他提醒大眾，由於機器人和自動化取代了很多工作，找工作的人面臨著更大的壓力。但是黃長成說，6月以後就業情況可能會有所改善，因為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依然是巨大的。他說，就業市場當中現在很大的一個現象就是兩端，就是高端人才和低端人才比較緊缺，中間端的人才比較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錯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虛擬頻道是1，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咁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轻而易举当选连任。当时美国已经出现了两党政治，杰斐逊是民主共和党的领袖，亦就是今日的民主党，他的政治对手是联邦党，是今日的共和党的前身。杰斐逊第一届任期内取得惊人的政绩，他削减人民的税务，偿还政府的负债，不费一枪一弹就从法国人手中得到路易斯安那。联邦党人知道杰斐逊肯定会连任，但是杰斐逊赢得的绝对多数票仲是令他们大为惊讶。杰斐逊赢得162张选举人票，而他的对手联邦党候选人平克尼只是得到14票，远远低于联邦党人预计的40票。即使是联邦党人力量最雄厚的东北部地区，亦都投票支持杰斐逊。这个是为什么呢？ 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这样解释的，杰斐逊政府的力量来源于美国人民，杰斐逊总统得到民众的支持，他的当选连任显示联邦党人的尝试失败，再无法起死回生，试图东山再起无疑是荒唐，如同叫僵尸复活。1804年大选后，美国参议院里边只系剩低7个联邦党人，众议院亦只有25个联邦党人。联邦党人早已经失去对国会的控制，但系依旧掌握住法院系统。当时嘅好多法官都系亚当斯总统任期结束前委任嘅，佢哋反对杰斐逊，有啲法官仲将法庭作为战场，对杰斐逊嘅政策展开攻击。同杰斐逊唱对台戏的法官之一就是塞缪尔·塞斯。塞缪尔·塞斯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自马里兰州，一直积极参与地方和国家政治。他曾经签署美国独立宣言，是大陆会议成员，但是他并不完全赞成美国宪法。马里兰州议会围绕宪法进行投票表决时，他投了反对票。塞缪尔·塞斯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不认为美国人民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例如在他眼里面，美国公民不应该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暴民统治。塞斯表示，如果普通民众和受过教育的财产所有者享有同等权利的话，就会后患无穷。杰斐逊总统听到塞斯的言论之后，对一名国会议员说他很担心，他说这个法官对宪法理念的攻击难道可以不受惩罚吗？民众会要求国会对他采取必要的行动。杰斐逊总统第一个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国会众议院开会讨论是不是应该取消塞斯作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国会专门设立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个委员会认定证据确凿，塞斯应该接受参议院的裁决。这个意见得到国会众议院的全体通过，弹劾听证定于1805年2月举行。听证会主席是副总统艾伦·伯尔，伯尔决定什么的证据可以接受，什么证据是不能够接受，他的行动会对最终裁决产生巨大影响。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密切关注伯尔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在寻找伯尔偏袒的迹象，但是找不到，他的行动没有被批评者留下任何把柄。国会参议院用了3个多星期的时间听取证词，然后就塞斯的8项指控逐一表决，没有任何一项指控得到罪名成立所需要的2/3多票数，弹劾案宣告破产，塞斯继续留任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杰斐逊总统原本希望塞斯能够被认定有罪，但是未能如愿以偿。不过弹劾听证后，塞斯亦没有再利用法庭对杰斐逊进行政治攻击。弹劾案结束几日后，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那阵时总统宣誓是在3月，后来才变成现在的1月。伯尔没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因此离任，副总统一职由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接替。伯尔决定对参议院发表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演说。参议员很好奇，不知道伯尔想讲什么，就连他的政敌亦不例外。伯尔首先向大家告别，他说虽然今后恐怕再亦无缘相见，但是他还是会携手捍卫自由和公正。他表示参议员肩负住保卫自由、法律和宪法的重任，他说假如宪法被摧毁，他的最后一刻亦应该在这里度过。 呢个前途充满未知数，佢失去一切政治权力，欠咗一身债，因为喺决斗中打死汉密尔顿，所以佢唔能够翻到纽约，否则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1805年3月，伯尔写信俾佢嘅女儿：10日或者12日后，我就要往西走，可能会喺新奥尔良停低，亦可能会继续向西。佢仲写信俾女婿，话自己唔会翻屋企。他说在纽约我会失去自由，在新泽西我会被搞死，所以现在我绝对要小心。伯尔将何去何从？其实一年多以来，伯尔一直考虑一项秘密计划，计划细节并不明朗，他对很多人讲过，但是内容都不一样。不过历史学家说，归根究底，伯尔是打算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墨西哥。伯尔单枪匹马无法落实这项计划，他需要帮忙。他找到两个帮手，一个是前参议员乔纳森戴顿，另外一个是路易斯安娜的军事指挥詹姆斯威尔金森。伯尔还需要金钱，他从女婿那里得到一笔钱，此外又得到哈曼·奥伦纳·哈萨特的资助，来到美国后致富。历史学家说，伯尔还试图取得英国的支持。伯尔对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说，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需要金钱和船只。这个新国家包括墨西哥和美国的几个西部州，这些州要脱离美国。英国大使觉得伯尔的计划不错，他答应伯尔要说服英国政府支持伯尔，但是与伦敦联系至少需要4个月的时间，伯尔等不及了，决定出发。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介绍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考虑批准一种危害较小的香烟替代品，美国的军犬因为作战勇敢被追授最高勋章，以及我们会介绍一名音乐家发明的超长琴弦大地竖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它们集合了高科技创新和时尚的特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这项名叫做 Access Plus Ability 的展览一共展出超过70件展品，全部由残障人士或者和残障人士一起开发的。高科技的运用拓展了这些新产品的功能，例如为听力障碍者设计的声音衬衫，可以将听音乐的经验转化为皮肤的感觉。盲文显示器和电脑配合使用，可以令到盲人输出输入盲人文字，并且通过指尖阅读文字。而残障人用品的时尚化就是这项展览的另一个特点。策展人麦卡蒂说，
With these leg covers, prosthetic leg covers,
麦卡蒂说，用这假肢腿套，用户可以扮成他们的假肢，这些腿套绑在假肢上，看上来几乎就好像纹身。你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他们，亦可以根据心情改变他们，根据需要为假肢增添时尚的整个想法，在今日变得非常重要。设计成珠宝耳环的助听器，不单止美观，并且具有智能手机耳机的功能。为盲人设计的手链和颈链式导航系统，将它连接到语音控制的 iPhone 应用程式和 GPS 上，发出的触觉震动不单止可以引导用家，并且能够追踪膝头以上的障碍物。
It's all about making people aware that we need
鲍曼说，这个展览是为了所有人了解现在必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残障，让它成为各行各业领袖都思考的问题。他们也应该思考，无论是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领袖，都需要思考包容性，需要思考无障碍性。这个展览将展品分为便于行动、便于连接世界和便于生活三大部分。所有展品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残障人士独立生活和全面接触世界的能力。从功能多样的拐杖、 都为痴呆症或者自闭症患者设计的简易操作音乐播放机和机械宠物。从参加残奥会的赛车到容易修理的轮椅，从为手震者设计的汤匙和为自闭者设计的烹饪量具，到帮助行动障碍者设计的动力桩，还有这一部将会在2020年大选投入使用的洛杉矶棍投票机，它为包括不熟悉技术、不识讲英文、视力听力有问题、坐轮椅和丧失学习能力的选民提供投票时的方便。很多产品实际上面对着更广大的人群，例如用磁铁来代替纽扣的衣服、可以拆卸的儿童外套，还有这一对耐克鞋厂应一名13岁脑部残障男童的要求而制作，可以从后面穿着的运动鞋。麦卡蒂说，实际上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会成为残障，这个可能是短暂的时期，亦有人断了腿。他就是希望做这个展览是为了展示部分优秀例子，显示什么设计可以符合更加广大人群的需要。由妹妹和儿孙带领来到参观的桑尼亚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预期到博物馆来看这些物品。
If somebody would have said, Sonia, come to...
桑尼亚说，如果有人说去看这个展览，看看所有帮助不同残障人士的事情，他会说算了，我去到博物馆是看美学的东西，看历史，但是展览确实令你受到真正的教育。
Real education.
Access Plus Ability 将会展览到今年的9月3日。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报道。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亦即是 FDA，將會討論是否批准一種由煙草公司推出的新型替代品。這種新的產品能夠在沒有燃燒煙草的情況之下吸食尼古丁。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易海文的報導。香煙對你有害，這個有據可查，而且亦是美國衛生官員幾十年來為什麼一直試圖阻止公眾吸煙的原因。作为回应，烟草公司正在专注开发令人不用吸入致癌烟雾的产品。沃特利布医生说，他们说看到一种未来，吸烟者将会从易燃产品转向这些通过非易燃的传递尼古丁的新产品。他这个患病率和致命率比燃烧类香烟要低，他认为目前的政策是加快这种转变的速度。美国卫生官员正在考虑批准一种叫做 IQOS 的减低风险的新型尼古丁传递系统。同液态传递尼古丁的雾化器不同， IQOS 使用的是真正香烟，将它加热而不是燃烧，可以减少有毒有害的烟雾。科特里布医生说，必须要为成年人提供的机会，令到他们能够通过其他装置去吸食令他们满意水平的尼古丁。批评者说，这个不是要令人更健康，而是一种令人对尼古丁上瘾的方式。马修梅耶说，每个年代烟草行业都会生产一批被他们声称危害更少的新产品，直到现在介绍并且上市这些产品的主要影响是令到用户继续吸烟。好像 IQOS 这种香烟替代品是 FDA 降低香烟的尼古丁含量计划的一部分，降低到一定水平之后，吸烟者实际上可以戒烟。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报道。在二次大战期间，一只美国陆军军犬参加了西西里岛登陆战役，立下战功，并且拯救了军人的性命。在今年初，英国政府就向他追颁 PDSA 迪金勋章。这枚勋章是专门颁发给在战争当中立下显赫战功的动物，有动物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奇普斯最初只是美国纽约州普莱森维尔居民的雷恩屋企里面的宠物，当时邻居屋企的狗就生了一些小狗，奇普斯被雷恩太太看中就带了回家。约翰雷恩当时还是一个小孩。
这斗狗仔长得最弱小的就是这只德国牧羊犬和哈士奇混种。有邻居问我妈妈，你喜不喜欢啊？她说我很想要。于是我妈妈就将这只狗带回家，帮它改名叫做奇普斯。这只狗聪明好听话。然后战争爆发了，军队征用狗，组建军犬部门。 咁我嘅父母认为奇普斯好适合，虽然佢哋感到难过，但佢哋知道咁样做系应该噶。
1943年1月，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喺卡萨布兰卡会谈，策划战争大计。奇普斯负责睇门口。同年7月，奇普斯随住同盟军喺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展开哈士奇行动。美国陆军的艾伦·索罗普中教讲述了这段的经历。
在他的团队和训犬员受到敌军直接射击之后，奇普斯冲了过去，迫使敌人的机枪队缴械投降。
负责带他的军人描述过这只军犬是怎样从机关枪的掩体当中出来的。他当时用嘴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德国士兵的颈。奇普斯烧伤了，但是就生存了下来。由于他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美国军方后来曾经授予他银星勋章，并且提名他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的候选人。但后来这些荣誉被撤回，因为有人埋怨说军功章不是为动物设立的。在70年后，奇普斯被追授 PDSA 迪金勋章，这个勋章是由英国慈善机构人民兽医药房所颁发的，奖励在军中效力的动物。在伦敦举行的授勋仪式上，驻英美军的一只工作犬艾伦和艾伦索罗普宗教代表一起代表奇普斯接受了勋章。奇普斯在二战结束之后荣归故里，在照片当中，当年4岁的约翰雷恩迎接他的宠物狗落船回家。约翰雷恩说，奇普斯获奖令他很感动。
这个是对一名战争英雄的美好纪念。
奇普斯的英雄的业绩在70多年之后终于得到正式的表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美国音乐家克洛斯是演奏最长弦乐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发明并且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奏的乐器叫做大地竖琴 Earth Harp。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加州的报道。
威廉姆斯克洛斯在他加州的工作室里面展示大地竖琴，长达30米的琴弦延伸到他屋企外面的一座山丘。
First time I created it, I...
我第一次制作它的时候，我从峡谷的另一侧开始，将琴弦拉到另一端，所以最初版本的大地竖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非常环保的。这个想法令到大地成为一件乐器。
克洛斯可以将这件乐器是带到任何地方的音乐会上，他可以同其他嘅艺术家一起喺音乐厅或者喺室外嗰度演奏。
上海大剧院啦，我将佢钉喺摩天大楼嘅楼顶，52层楼高，从底部笔直拉到顶端。嗰次我哋创下咗健力士纪录。
大地竖琴凭藉住近300米嘅琴弦，喺2014年喺新加坡就创下咗最长琴弦乐器嘅世界纪录。克洛斯已经发明了近100种的乐器，他说其中有些乐器的演奏效果更加好，而他们都好像大地竖琴一样，是超越了创意的边界。
And I think it's really emotional.
我认为他非常能够带动公众的情绪，因为他有弦乐的声音，同时非常有穿透力，所以很多人喜欢。
People love it.
他说这种声音是强而有力的。
It's almost like having a string section at your fingertips.
就好似有一个弦乐部分，佢嘅声音系非常交响乐式噶，但系我发现声音会停喺鞋波上，咁所以佢同小提琴啊或者大提琴唔同，佢具有独特嘅音质。
呢一种新型乐器通过空旷嘅空间同大地配合嚟到演奏音乐。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加州马里布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资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